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由一位叫做路加医师他是所写成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两卷新约的福音书，都很明白地写到，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不是她的真正的父亲。但是玛利亚却没有对她的丈夫约瑟不忠，耶稣绝对不是私生子。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利米书31章22节有这样的话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我从来不会对那些口里说他不相信童贞女生子的事情，我不会拒绝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要信或者不信，但是我自己有两样的看法。第一，就是我认为一个人他已经是一个传道人，圣经的传道人，不应该反对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感孕所生的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他就不应该继续做传道人，他应该另谋高就。第二，我对那些反对说圣经里面没有教导有关于童贞女生子基督由童贞女所生的那些人，我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所有的圣经历史的记载都有提到耶稣是由童贞女感孕而生的。如果你反对的话，你必须要有具有举出历史的文件，那个证明在哪里呢？如果你反对的理由必须要有根据，那你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也许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认为说科学上理性上是科学的缘故，我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许有人以前也不认为登陆月球是可能的，可是现在我们看见很多人已经登陆月球了。现在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1章的第17节，马太福音，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马太将这个家谱加以分段，因此我们可以对旧约的历史有一个很简单的回顾第一段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第二段是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第三段是从巴比伦被掳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很明显的，马太他并没有提到这家谱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放进去，因为马太是为了使每一段都维持着14个人。这里问题就是说，马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只提14个人不提别的呢我们都知道14这个数字是7的2倍。也许这里很明显的，他为要用这样的一个数字让这个家谱的准确性提供了我们一些好的证据。接着我们看在马太他怎么样来做这个解释有关于约瑟不是耶稣的真正的父亲。其实神已经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预言到有关于超自然的出生的过程耶稣的出生是超自然的，在先知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书31章22节， 有这样的预言啊，对以色列民族做这样预言。耶利米书31章22节，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亲爱的听众朋友，这耶稣的出生不是一般的自然的生产，主耶稣乃是由童贞女所生，是神做了一件新的事情，是要应验了旧约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这是一个神迹。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1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啊，马太啊，这个使徒就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当时所发生的一件事实。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说明了他们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住在一起，还没有结婚，只是订婚了，他们还没有任何的啊，我们说所谓性的关系。这个时候玛利亚发现自己从神圣灵来怀的孕。接着我们看1章19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在摩西律法里面，婚前的贞洁这一点上是非常严格的。经上这样说，如果一个女人犯奸淫罪，那么她就要受到被用石头打死的这种刑罚，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罪行。我们对玛利亚非常的尊崇，这是应该的，基督徒应该让玛利亚得到应有的尊重。玛利亚当然是一个非常敬虔特别的女子，神拣选她成为主耶稣的肉身母亲，神拣选了最适合的女子。同时约瑟也是一个非常敬虔很特别的人，神就拣选了约瑟。如果一个暴躁的人发现了，如果发现他的妻子或者他玛利亚怀了孕，会马上把玛利亚用石头打死，或者把他带到公众的场合公开的来羞辱他。可是约瑟他不是那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他也是一个温柔的人。约瑟深深的爱着玛利亚，虽然他觉得玛利亚可能或者想到耶稣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不忠，但是他不想用任何的不好的手段来伤害他。接着看20节，正思想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为了防止悲剧的发生，主的使者立刻向约瑟显现，让约瑟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接着我们看第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救主，主耶稣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22节啊，1章22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马太这位使徒在这里，他将这本福音书是写给以色列民族看的，他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马太指出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如此成就，是为了应验神曾经所说过的话。使徒马太正是向以色列人说明，这位就是那个将来要应验旧约预言的救赎主、拯救者，他要来到。圣经对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的事情超过有300多个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都一一的应验了。我不知道在马太福音中这一卷书里面出过多少次，但是我知道马太引用的旧约圣经的次数比其他三卷的福音书加在一起还要多，所以马太他引用旧约圣经来印证 关于主耶稣降生的事情，就是要说明主耶稣的降生是应验了旧约所有跟他有关系的预言。举个例子来说，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有这样的预言，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他这个样子引用了旧约的预言，说这一切的事成就，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就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刚才说了，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有些那个圣经的翻译本，他把这个童女，把这个童女这个两个字改成年轻的女子，可是我认为这是我不能够同意的，也不必要的。当我们回到以赛亚第七章，看看当时的时代的背景啊，那个背景是这样子的。当时亚哈斯王啊，他在位，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他是一个远离神的一个犹大王，他不是一个好的君王。但是神差派先知以赛亚带给他一个重要的信息，可是他不想听。于是我们在以赛亚七章第十到十二节读到啊这样的一个经文啊，注意啊，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到十二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亚哈斯简直在这里啊装着假虔诚，他不是一个真虔诚的人。因为神差派以赛亚去见亚哈斯，是要传递一个信息给他，是为了要亚哈斯去打一场胜仗。但是亚哈斯他不相信神会这样做，所以以赛亚就为了加强亚哈斯的一个信念，就告诉他说神要给亚哈斯一个兆头，而亚哈斯仍然维持着他的虚假的虔诚，他不是真虔诚的人。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神。而以赛亚对他说，神要给你一个预兆，不管你想不想，要不要听，这个预兆不是为了你自己个人，而是为了整个的大卫家。于是才会有以下的这样的预言啊，这样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刚才说过，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很明显的，这里提到一个啊，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子的话，那么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子，就不值得被称为给亚哈斯或者说大卫家或任何人的一个预兆一个预言的啊。但是如果这里所提到的是一个处女要怀孕生子的话，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预言了。旧约圣经里面用这个童女这个字啊，童女就是她是一个处女。举个例子来说，利百加在嫁给以撒之前，她也被称为是一个处女。关于这件事情，我曾经问过一位犹太人的基督徒啊，他同时也是一位希伯来文的学者啊，他这样对我说，他说你可以这样想，假如你去拜访一位朋友，他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位已经结了婚了，那么另外一个女儿还没有未婚啊。那么当他说这个，他说这两位是我已经已婚的女儿啊，而且另外一位第三位这位年轻的是我第三个女儿。这个时候你不会认为他这样说我这个年轻的未婚的这个女儿她是一个不好的女人，是个妓女的意思。如果你觉得她叫她自己的第三个女儿含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意思的话，或者说 啊，他这个第三个女儿，她不是一个处女，那么她可能就马上把你赶出去啊。所以我自己也讨厌那些否认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生的啊，生子童女生子的人啊。当他们有一天必须要来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恐怕他们就会后悔，想要收回他们曾经说过那些诋毁有关于主耶稣的身份的事情。事实上啊，童女这个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童女就是处女的意思，在七十一本啊，就是七十一本也是他要用这种的翻译，在两月的之间啊，两月之间的时期，有七十二个希伯来学者，他们啊、从十二个支派里面选出来的，他们就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将这个希伯来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所以他们翻译这个叫做七十译本，七十人译本啊。所以他们写到翻译以赛亚书中的预兆的时候啊，这个字的时候啊，这些同样啊，这七十二位学者同样的，就是把这个预兆翻译成为什么？成为处女啊，是处女童女的意思。因此他们将这个字啊翻译成啊希腊文的童女。马太啊，就是同样的用这个字啊，在马太福音也称为童女啊。这个童女不是指年轻的女子，就是讲处女的意思。现在我们要来看啊这个奇妙的、圣经的记载，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已经说过，那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能告诉我主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被称为以马内利的呢？圣经啊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他被称为耶稣，因为耶稣是他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要就是说是说到神啊要将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啊。另外啊，基督也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名称，耶稣是他的名字。这里所提到的是他要被称为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啊记载了许多非常奇妙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以马内利的意思啊，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神啊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如果主耶稣不是由童女生的，他就不可能被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是唯有借着这个途径，除非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否则他就不能做我们的救主，他就不是一个救主耶稣的。人称他为啊救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是因为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也就是神啊降世为人，成为人的一个真理，是圣经里面很奇妙的神啊成为人这个奇妙的啊我们的教义非常的奇妙。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九节也这样写道，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啊这样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这个另外一个翻译是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啊，哦，这个经文九节啊，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就是暂时比天使小。另外一种翻译，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 尝了死味，主耶稣必须要成为赎罪祭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你跟我当然不能为世人的罪而死，我甚至不能够为自己来赎罪，但是神成为人，主耶稣他可以，因为主耶稣他是一位救主。为什么他是救主呢？因为他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怎么与我们同在呢？因为他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所生的，所以耶稣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不是叫以马内利，但是除非他是真正神与人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你我就不能称他作为我们的救主。但是耶稣必须要是神的儿子，神与人同在，他必须要是世人的救主。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特别强调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所生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基督教的道理。有没有人自己自称为一个基督徒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确实他说我反对耶稣是由童贞女怀孕所生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现在请大家注意我以下所提出来的一个看法。你也许可能不太熟悉圣经所说的话，但是当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你就不能够否认主耶稣他是由童贞女怀孕所生的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是非常的，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也许可能你不知道这些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你已经蒙恩得救了，现在你自己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你就不能够否认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由童贞女怀孕所生的。这样也许你听起来说我们是不是在教导一些教义？是的是一种圣经里面的重要的真理，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位救世主，就是我们的救主，他能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如果他跟你我都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人像你我一样，他就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做我们的救主。而且他也如果他不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话，不是由童贞女怀孕所生的话，那怎么能够做我们的救主呢？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他是由童贞女所生，是童女生子，他是我们的救主。现在我要问说，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吗？感谢神，我们可以回应我们这位爱我们的救主，他从天而来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最后为我们卑微的痛苦的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流血舍命救赎的我们，成就了这救赎的恩典。所以我巴不得今天你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在神面前向神感恩，因为他来从天降临借着童贞女玛利亚生在马槽里面，后来他出来传道，最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凡是信靠他的人都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童贞女所生的，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基督，他是以马内利。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上都可以经历到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特别是神与我们同在，每天与你的工作同在，与你的家庭同在，让我们每日生活起居都有我们的救主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名称为耶稣，也是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我们所信靠的，就是一位每天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啊，因为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啊就到这里，盼望你继续的啊打开马太福音啊，继续的去默想来研读哈、啊。我们这一季要把马太福音啊整卷书都好好的做一个查考，盼望你的灵性，我的灵性都能够因为研读圣经、认识圣经，灵命能够进步啊，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欢迎你啊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啊，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啊、哦。再见，愿神祝福。